要不要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哇，你的东西好有趣，我想听一下，想了解一下，
哦，
这种态度就好了。但这个当然我现在嘴巴讲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就是这是一种心魔啦，大家就会想说啊，我今天会不会看起来很丢脸，我今天会不会讲一些蠢话，这就是心魔，要突破的心魔了。
哎，对，我觉得你讲得很好。收听的是 Stanco Week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文一。今天我们要来欢迎可能是目前为止最重量级的来宾，然后也是 Stanco 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Mason。
嗨，大家好玩。
我们其实有超多学生，就是我之前访谈的学生，然后还有来上课的学生，就是因为我们在他报名的时候就让他们填他们是怎么来的嘛，然后其实真的很多，应该有 一半以上，哦，都是从 Mason GRE 或是 A2 GMAT 那边过来的，因为 Stanco 就是，A2 GMAT 跟 Mason GRE 下面的一个品牌嘛。我们其实成立也没有很久，就是 Stanco 成立也没有很久，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有就是那些学生，他们会在我们还没有什么知名度或是早期学生还不多的时候就来这边来 Stanco 学程式，我觉得一定是因为他们在 GRE 或是GMAT 这边有很棒的学习体验，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是培养了某种信任感嘛，所以才会愿意在这样状况下来选择来可能早期我们还没有到那么有知名度的 Stanco 学程式。然后所以呢今天就很想要跟 Mason 聊聊一下一些关于你自己的故事，然后还有怎么跟 Stanco 合作的这样子。那一开始会想要请 Mason 先聊聊一下你的成长经验嘛，因为我为了要就跟你访谈，因为我本人就是没有上过 Mason GRE 也没有上过 A2 GMAT， 然后所以我为了要就是跟你访谈，我就大概找了一下你的资料。我那时候看到一个 page， 就是一个网页，然后上面就有很多你的就是成长的经验，说建中，然后在台大英语演讲社嘛，然后有得到一些经历这样子。所以我对于 Mason 的从那些资料上看起来，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你很会读书，或是说你是学霸，你应该就是应该就是以前我们学校的卷哥这种感觉。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好像是一个报纸的一张图片，它是一个报纸的剪辑这样子，然后就是写说好像那时候你就是学测满级分有上新闻吗，跟建中的其他同学这样。然后我其实那时候第一的印象嘛，就是第一个想法就是很真实的想法，就是学测满级分的话怎么没有去读台大医学系，所以为什么啊，为什么你没有去当医生？
这个问题我现在一直在问自己啊。因为我当年就笨啊。
怎么可能学测满级分还笨哦。
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当年我就考到满级分之后就说 非常棒，非常开心，这样我就可以去台大了。就是当年我的概念，一个高中生嘛，就觉得说哇，拼死拼活当然就是为了能够进台大，然后说我是台大学生这样的感觉。
对，
当时候就本来就完全没有去思考说学校这个很重要，但是选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说后来我就说啊，那当然是进选台大为主了，就完全没有去考虑到医学系的部分。当然如果说有机会再回头来看的话，哇，我当初应该尝试一下的啦。
可是如果你是满级分的话，就是基本上就你进台大一定是没有问题，而且是台大几乎所有系都可以选。那为什么，然后你刚刚我们录影前有说你是财经系对不对，为什么会是财经系，为什么当初你
就我就迷信第一志愿啊。
第一志愿什么意思？
我们那是我们的学校的第一志愿啊，
当时的第一志愿。
对啊，然后就觉得说哇塞，这样子我就人中龙，凤中凤，出人头地的感觉。
所以你的高中是算是文组吗？就是社会组。
对，但我比较像是甲一类啊，就是一是数理平常有在念，但是去一类可以有这个比较多念数学念英文的一些机会啦。
所以其实财经系是算是就是有点像是大家的第一志愿，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可以去这样子。
对啊，
没有特别有什么兴趣，或是觉得说我就是喜欢财经相关的或什么相关的这样。
那时候我在申请入学的时候有跟教授编一些东西，但我现在回头看就是因为他是第一志愿。听起来又觉得我真是有成功这样子。但现在回头来想其实应该还是要以兴趣为主啦。
那如果你现在跟我回去高三的你，你觉得你会填什么志愿？因为其实基础职分你可以填所有志愿。
我觉得当然回不去了啦，当然我会去，
当然回不去，
当然我会试试看一些医学系啊，不见得会上，但是总是要尝试一下
哦，就会试试看这样子。
对啊，
哦，你觉得你是很会读书的学，很努力的学生，还是很聪明的学生？
我觉得
都有，
很努力吧，当然是都有啦，当然是都有啦。
嗯嗯，很努力。
我就是那个以马内利的学生啊。
以马
内利就是最近之前不是有一个上新闻，是有两个小孩说这个爸妈就是推他上一堆补习课程。
对。
那个国小就去补习课程啊，补习英文啊，补习音乐啊之类的，那叫他们去的机构叫以马内利
哦。
对对对，我那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就是国庭国小下课，然后就去以马内利上英文课。
哦，就是以马内利是一个补习班的名字，然后他很从他就是很小就可以，你从很小就是会去这样子。
对啊，
所以是国小就开始补习这样子。
可以说我人生就是下午上课，早上上课，晚上上课。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这样子过来的
啊，都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觉得我真的受够了吗？
不会啊，我就觉得说，这是很
逆来顺受，还是你很开心？
我不知道有其他选择了，
你不知道其他选择哦？
对啊，应该说小时候就是一种这样很正常
哦。是因为其他同学也这样吗？还是你的兄弟姐妹也这样？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很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子过来的，是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主要是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样我就可以比较不用去与人互动吧，就比较害羞内向，然后啊，这个念书就可以闷在自己的小世界一样。
哦，对你来说其实是反而是舒服自在的，
对啊，
你不用想说我下课要跟谁出去玩或什么，就去读书，好像可以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没错，
那你给别人感觉一定也是你可能很会读书，然后很聪明，这样你觉得这个形象对你来说是加分还是扣分？
我觉得形象倒是一回事啊，但这个就是让我说这一读书方面很强，但我在其他方面就很弱啦。比如说大家找我去软性活动，我就比较会不知所措，我可以跟学生讲些硬道理，
对，
然后跟学生把感情就比较不是自己所擅长的
哦。
然后可能跟别人说这个教他读书计划 OK，
对，
啊，如果说是那种联系感情的啊，就很不会，
就是情感连接，聊他的心事，然后听他讲这些，对来说就是你比较没那么擅长的技能，这样。
对啊，
可是因为你很会读书，所以对很多知识的掌握或资讯的传达，你是在行的。可是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你的工作就是你，因为你的工作其实除了教 GRE 这个考试之外，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或是很多精力在帮同学 networking 或是介绍机会，就是这是一个你的内推计划吗？对。然后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包含了很多，就连结，我觉得连结好像也不一定只是就是资讯上的交流，因为你要跟人资讯上交流，你势必还是要某种程度上跟他有情感上的连结，他才会愿意知道很多资讯啊或什么的。就是，可是这个好像听你讲的意思，好像不是你最擅长的。你觉得你怎么做到这件事？
因为可能内心想要情感连接，
对，
但我做不出来，
对，
因此我可以做这些活动，达到情感连接的效果。
哦，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情感连接太重要了，大家感情好很重要，但我做不到怎么办呢？那我就做这些活动，达到这个效果。
可
是我举办活动，举办聚会，让大家开开心心，互相认识。
对。
然后在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办单位，然后为我们活动开始，然后我们活动结束，这种筹办者的角色。
哦，你自己是担任一个，
这个事情发生的角色。
哦，你自己是担任一个比较像是就是主持人或是一个筹办的角色，然后看大家在里面情感连接。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很开心，这样。
很棒啊，情感连接超棒的，然后自己就是
但你其实内心是就是希望这件事情发生的。
对啊。
哦，好有趣哦，
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Oh, OK，
感觉。
那你刚好提到说你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哎，你有测过 MBTI 吗？
我没有，不知道那什么。
OK， 就是16型人格测验这样，然后他就是你哦，你不知道那个测验是什么，他就是一个测验，然后
对，我知道有一个
测验，对，但你
没
有
测
过这样。OK， 好，那我就有点好奇，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自己好像没有，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那么擅长，就是没有比较害羞内向，可是跟你现在的工作需要的能力有一部分其实有点相似吗？因为你现在需要教课，你需要回答学生问题，你需要大量的跟人互动，你觉得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啊？
因为害羞内向的背后就是暗示着就是很需要这一方面的联系啊，应该这样讲啦，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去公司上班了，然后我就为公司去 弄一些数字啊之类的，
嗯，
啊，我就觉得说非常缺乏情感连接和联系了。
哦，
啊，你说不是内向，怎么会缺乏情感连接联系？就是这不冲突。
对，因为你
不
你不擅长，不代表你不需要，
对对对对对，
你可能是想要或喜欢这件事情。
对啊，而上课我就觉得是一种最、哦、最情感联系一种方式吧。
嗯，
我要去帮公司算些数字，实在是太没有感觉了。
哎、哦，
我去帮助学生啊，这样很有感觉，嗯、这样我很有能量。
让你很有成就感，
对
呀、
啊，
这样子、
嗯、
哦。那怎么到创业这个路上，就怎么到决定要交 GRE 或决定要开始这个？嗯，
应该说那时候我公司离职之后，就觉得说，嗯，我需要去这个出国念个书这样子。
OK，
然后我就去，当然就是做我之前擅长的，我就去把一些 coding 念一念啊，然后准备说申请出国留学，
嗯、
考 GRE 啊，考托福啊之类的。
对，
那时候还想说，嗯，出国可以当个软体开发工程师。
哦，当时是想当工程师，
就是、大工程师的当个就没有想到有其他可能性嘛。
对，
面对书，面对电脑，感觉是一样的。
对。
后来就哎、欸，那 GRE 考高分，然后举办一些分享会给一些其他的朋友。
嗯，
博生有老师就说：“哎、欸，有没有兴趣过来教一两堂那个 GRE 啊？我们刚好缺老师这样子。”
嗯，
就说好啊，教一下，能够出国筹点学费这样子。
哦，所以你在出国前，就是博生那边的伙伴就邀请你去上课这样子。
嗯、对啊
，OK， 了解。
然后就到今天了。
哦，
当初我也没想到，我就是觉得说自己应该就是一个整天面对电脑的人。
嗯，
但后来竟然发现说，哇，这个做教学的事情可以很开心，然后可以满足到这个、嗯、不被满足到一块，
原本在公司里就觉得最缺乏的一块。
对啊，对，没想到
了。哦，你那时候在教书、嗯、在要上台教学之前、嗯、你有很紧张吗？或是你有什么就是期待吗？
觉得第一次当然会非常紧张了，
对，
对啊，但是就是就会想要把它做好吧，
嗯，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练习很多次啊、
嗯，
然后准备非常丰富的资料和讲义啊，
嗯，
然后给予同学很多咨询啊，甚至给予很多很多课后服务啊之类的，
嗯，
啊，的确心里内心是有点暴躁，有点紧张啦，但是就想说啊，那我其他部分要做的尽善尽美了。
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你的热情、
嗯、
就是可能一开始很生疏，但是你的服务很多或者服务很好，还是那个还是会感受到。
对啊，所以就无法那像那种热情洋溢的那种老师，哇你好啊之类的、啊、有没有都自己的方式说啊，那我无法跟你把感情，我至少给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学生通常在、嗯、就是你通常在学生的印象中是什么？就是、
嗯、
就是像你讲的，你是说就是学生不会觉得你是很嗨或者什么的老师、嗯、那他们通常会觉得你是有什么样的形象吗？或者什么样的印象？
只要问学生啊，当然我猜啦，可能是
你有什么 feedback？
可能是一板一眼吧、
哦、
可能是哦，有办举办非常多活动，举办非常多讲座，收获丰富、
哦、
就是一定都是收获丰富四个字为开头啦、
嗯、哦，收获丰富是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给人的感觉、嗯、
对啊，因为我们除了上课，
对，
除了上课之外，我还要举办非常多的讲座，就包含说你出国需要写的 SOP 啦、
嗯、
履历啦、
嗯、
来自于说、欸、我请留学顾问来讲啦之类的、
嗯、
这一切都是觉得说啊，让你有满载而归的感觉啊。不这样子、啊、出国之后还有一些在美国的在欧洲的一些聚会啦，甚至是线上的一些聚会啦，出国前的聚餐啦、啊、我收获很多、
哦欸、所以就是说如果好，假设我今天、嗯、我今天要出国，然后我决定要考、嗯，我决定要考 GRE， 然后我报名了 Mason GRE、
嗯、
我会获得的服务是什么？就是除了你的就是我听的课程之外、
嗯嗯、
还会有一些额外的讲座是吗？
对啊，非常多讲座啊，一年超过20场
啊然后都是课程外的、嗯、就是 我需要再付钱吗？还是
不用了？
全部都不用。
而且就是到现在还有很多2015年的学生在参与我们讲座嘞。
2015年吗？
十年了
哦、
嗯、所以就有参加，我有举办很多一些学长姐的分享讲座啊，
嗯，
毕竟很多人到国外之后，哎，国外求职比较困难，哎，我们请一些在国外有一些求职经验的学长姐来分享他的求职经验啊之类的，所以就是他会觉得哇，到讲座参加不完这样子。
就是好像我来报名这个测这个嗯，为了这个测验来读书，但是我其实获得的是，因为我要读书，我要考这个，是我其实为了要出国，但我获得其实是出国的之前的准备、之后的准备，或甚至留在那边的生活的准备，就比如那就是交朋友什么这种的意思是这样。
对啊，而且我们还甚至还有出国前聚餐、哦、例如今年秋天要出国的这一群人，
对，
我就举办四场聚餐，让他们可以互相认识。
哇，这样子、
啊、
哦，
所以我不是那个在那边拔钢琴的人，我是 让这个事情发生，哇、哦，大家好，大家都认识，
你是
很快乐。
串联这些 networking 的人，那个中间那个线、嗯，因为你是大家的，有点粽子头的概念。嗯、
对啊。
哦，为什么、嗯？你怎么想到这些的、啊？这是慢慢，嗯、这是因为你刚刚说，这是你可能做这件事情可能已经十年了嘛，就 manager 已经在十年、嗯。这个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发展出来的嘛？因为它是感觉像是变成一个、嗯、是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嘛。
嗯，就是我觉得什么要做就做了。
嗯。
就可能在南洋街可能就是上课然后下课然后就没他的事了，我说哎，上课之外我还能干嘛，哎，我有认识很多学长姐请来办讲座，哎、
哦，
这个我有认识一些这个留学顾问请来办讲座，
哦，
哎，你刚升级上来请来办讲座这样子，
嗯、
哦，就是哎，慢慢的忽然多起来了，哎，发现参加的人很多，明年再做，
哦，就是从一个分享欲出发嘛、嗯、就是说好像这个有什么常很需要一直分享给其他更多人，更多人就慢慢串联起来，变成现在很多不同的讲座这样子、
嗯。对啊。
那你在这个过程中，在这十年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好或不好的困难或收获吗、嗯？
困难或收获哟，我觉得困难，每个人做工作都有困难啊。
对，当然
收获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举办很多求职讲座啦，无论是软体开发工程师，乃至于不同领域的求职讲座，
嗯，
就很多学生说哇，还好。有透过这些求职讲座认识到这些学长姐，
对，
他就可以私下的去问学长姐一些问题啊。像我之前有举办一个在 Google 工作的一个学长、
嗯、
然后请他举办一些 mock interview、
嗯、
就是模拟面试、
嗯、
然后他也借此认识这个学长、啊、然后问一些 Google 相关的问题，然后就收获很多啊、
嗯、
很开心。
嗯，就是同学的 feedback 好像对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这样好像你办这种讲座真的很有意义这样子、
嗯、对啊对啊。
那可是你办这些活动的时候不会遇到一些棘手的状况吗？就例如说可能没有人来、嗯、不知道、欸、会有什么突发状况。
其实我都一路很顺的过来了、
哦、真的、哦、没有什么困难吗？
我讲座都困难就是太多人
太多人
来
太多人来是一个困难真的、欸
就是、我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吧，或者是说我就是打着大家要的东西吧，就哎、欸，我知道大家要讲座，我就举办那个讲座，说啊好棒啊，就去报名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嗯，你觉得你很知道大家要什么？
对啊。
那你怎么有这个能力的？
我知道，我就知道了。
啊，这是一个天赋，是不是？没办法训练。
对啊，就像不知道哎、欸，我就像我这个也会去请 Stan Cole 来班上讲啊，因为我就会讲说、
嗯，
其实在这个年代就要学会两个东西，
对，
知道人生方向就把英文和 coding 学好就好了。
哦，
因为每个领域都需要 coding， 每个领域都需要英文嘛。
对
啊，很多大一大二大三不知道人生方向，要念好英文念好 coding 啊、
哦、
所以我觉得就抓好这两个、
哦、
大家都会很有兴趣了。
哦，对对对，因为 Jerry 在录音前有特别跟我说他觉得很感谢 Mason 的地方嘛，其中一个也是他在就是 Mason 会找他去办讲座，然后去分享去一些分享会，让我们的品牌有机会被看到这样子、嗯，所以也没有抱着任何，就是一个你自己的品一个直觉嘛，就觉得什么东西很重要就去做，没有带特别的想法或者什么、
嗯、
然后通常都有一些还不错的结果，就例如说你刚刚讲的、
嗯、
同学 feedback 或什么。
对啊，就是一些想说如果我是考生我现在需要什么。
嗯，
对啊。
那在过去的这些、很多很多活动或者说很多很多教学的经验上，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经验，比如说遇到你很难忘的学生有特别记下来？
有啊，有一个之前
一个学生很多，嗯，
对啊，之前有一个台科理工的，
嗯，
理工科的，应该是材料还是机械？应该材料吧。
嗯，
总之他 GPA 只有2.5啊，
2.5。
对啊，满分是4.3，
嗯，
对啊，然后3.7、3.8算中高吧。
对，但他只有2.5，
3.1、3.2低啦。
嗯，
啊，低于三分这个就超低啦。2.5就是一种。爆炸低的低到爆炸低到哭、
okay.
对啊，有点辛苦啊，就找我们咨询了、啊、然后就说啊 GPA 改不了了嘛，啊你就要又想要申请留学，你的其他地方就要更加努力了嘛，
嗯，
所以就去鼓励去他去考 GRE 啊，鼓励他弄托福啊、
嗯、
鼓励他去做好专题啊之类的，
就是做一些成绩以外可以努力的加分项目、
啊、对啊、
嗯、
然后他今年申请上 UCLA 了、
哦、
对啊，非常厉害，325 GRE 高分
哦，
就是一种说他说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申请上 UCLA，
对
对啊，毕竟只有一个 GPA 2.5 的成绩都要哭出来了。
对通常、 你觉得对你来说，如果学生来咨询，通常就是 GPA 很低但是很努力的学生，你觉得比较有希望，还是 GPA 很高然后很太有自信的学生你比较需要担心？以就是这个留学申请的这个策略来说，
我觉得取决于人来的，取决于每个人呢。
真的哦？
对啊，有些人不要看他 GPA 很高，他比别人更拼。
嗯，
有些人是一种求好心切，什么都要好，所以 GPA 很高，其他通通都要好，这样子的人非常非常多，很可怕。
嗯，
当然也有 GPA 很低，然后说哎，没关系，我现在尽可能的努力打拼这样子。
哦，
对啊，
所以每个
人都
一样。哇，那他一定超级无敌感谢你，或他一定觉得很感动。
对啊，对，超级无敌感动的。
所以其实 GPA 很低还是有机会的，是吗？
嗯，当然有机会啦。毕竟申请本来就是一个看全方位资料的人，而不只是看 GPA 啦。
然后那就是就你的专业的判断，就是在校成绩，就是这个不可改变的这个四件事情，通常会占一个申请的大概百分之多少？虽然说每个学校可能都不一样。
我觉得很大啦，当然就是像每个学校不一样，而且现在问题是有很多这个中国印度的学校，他们会洗同学的 GPA 啊，
对，
就是学校给分给超级无敌高这样子，
嗯，
他们可能主打的时候本校 GPA 就是很甜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说现在 GPA 就有点被弄得有点比较不准啊，所以学校会全方位的去看一个人，不只是看 GPA 啦，因为不然的话总不能 Excel 表由高排到低这样录取吧，所以其他全方位都会看啊。
哦，就是某种趋势，也就是说更全方位去看一个学生申请的东西，包含其他的部分这样。
对啊对啊。
哦，那 还有吗？就是还有其他的学生的经验，或者是互动也可以，就是特别的经验。
有啊，例如说我们也有个同学是要申请设计 HCI， 就是人机互动啊，人机互动领域 HCI 领域啊，这个很夯啊，然后也是一个政大的同学，
对，
GPA 2.4、啊、不 2.5 2.4 更低了，哇，大家哭了。
嗯，
对啊，不过这个设计领域嘛，他就说 2.4 就算了，他赶快累积作品集啊，作品集啊，累积一年的工作经验啊，他GRE 32高分啊，证明自己自己也是很聪明的，托福考一下，也申请上卡内基梅隆，就 CMU 的设计硕士。
哦，
对啊，因为这个当然 GP 很低就改不了了吧，
嗯，
但一旦学校想说我看看你其他东西吧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你看这样子。
对，
当然不是说 GPA 不重要了，超级无敌重要，能过就尽量过了，但过了就算了嘛。
对对对，就现在这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都这更证明了说，当然以一般来说，就是 GPA 还是占了某部分，但其实努力或是其他后面你可以改变的事情，其实是也很重要的。
对啊，
就你其实也是有帮助过很多同学，是在这方面很努力之后，然后很有收获这样子。
对啊。
哦，那我刚刚开录前有跟你聊了一下，就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十年了嘛，然后十年是一个很蛮久的时间，你觉得同学的样态，比如说同学的比如说个性那些，或者是大家的留学的需求，有没有什么变化在这十年中？
我觉得现在其实最大的特别就是很多领域的人都想要来出国留学啊，
因为早期通常都是只有单一几个领域是吗？
早期就是 HTC 宏达电，宏达电股价从1000块变30块的时候，一堆宏达电的学生来上课
哦，
那种早期那种公司要倒掉了那种，
对对，
要出国，现在各领域都出国，其实反映的就是现在台湾产业就只有半导体业在好了，
对，
其次就是当然软体业还行啦，
对，
其他领域就非常非常辛苦了，对。例如刚刚讲到的时候，有同学在 FMCG 产业快消品业，就是你在屈臣氏康氏没看到的那些产品的那些产业，光是入职就超级无敌竞争，10000人申请1-2个职缺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就算进了也被公司当免洗筷了。
因为他们不需要，他们可能很多人都想来，所以他们不缺你一个。
对啊，我这样想讲，我的同学在卖东西，负责一项产品，假设金锂电池好了，这个当然不是金锂电池，我举个例子，金锂电池啊，他努力去年卖了100万颗，公司说啊，今年卖300万颗吧，
那不卖会怎样？
不会怎样，你就拿不到奖金、
拿不到奖金，奖金可能就在你薪水里大部分，
对啊，可能你底薪100，奖金100，做不到
就
没有，
一半就没有了，
就少一半了，然后你说啊，100还不错啊，不，拜托，这个是10000人申请到唯一一个职缺的一个好工作，然后 薪水直接被砍半，
对，
而且做的要死要活这样子。
嗯嗯，你讲这个是快消品业，嗯，就是在国外嘛，对不对？
哦，没有，台湾的外商
啊，台湾的外商，
对对对，因为外商啊，更别提很多本土商也是过得比较辛苦。
嗯嗯嗯，所以就是台湾的，可是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台湾的产业趋势目前比较主流或者比较可有发展，现在就还是半导体或是软体科技业，对不对？然后其他的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嗯，
那这样跟学生的想要出国的那些需求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就大家希望去国外去找到自己的出路啦。
嗯 嗯， 嗯，
毕竟这真的他在台湾已经可以看到未来十年的样貌了，可以说是 没什么希望的一个状况了，这样子
了。哦，嗯嗯嗯，
对啊，可能是要不然就是产业实在是太惨了，
嗯，
或者是公司对他实在是太坏了，这样子。
嗯嗯嗯，
我甚至有同学
劳动条件好像也不是说很好，这样子。
嗯，一路加班的啦，加到那个身体出状况的啦，
嗯，
之类的，
太过劳什么。所以大家就是现在会想要出国留学的领域就会越来越多元，
嗯，
因为就可能希望可能之后可以在国外工作，可能就不会那么辛苦，是这样吗？
或者是换领域啊？
换哦，那大家现在会想要换到什么领域？
就是 Stanco 在的这个软体业
哦。现在也是吗？
一直都是啊，
一直都是。
嗯，
可是我自己了解的状况是，前这几年，嗯，就疫情之后的这几年，嗯，好像科技也没有到很够国外的状况。嗯，台湾也有一点，那这样的话还是，
嗯，
还是有很多学生是想要往这领域发展的吗？
不然能去哪？能去哪呢？
是
能做什么呢？
对啦，可是那，嗯，那国外的就是就业市场啊，嗯，或者就假设你觉得台湾比较都领域比较辛苦的话，那通常现在以国，嗯，整个世界趋势来讲的话，什么领域除了半导体科技之外，其他有比较好一点的领域吗？可以发展的领域？
还是软体业还是半导体啦，
所以还是就是其实都差不多这样子。
对啊，应该这样讲啦，就是因为在台湾选择真的是太少了啦，
嗯，
假设你今天是有机械上的专长啦，
嗯，
材料上的专长啦，
嗯，
啊，你也只多数还是只以台积电为主流的选择啦，
嗯，
在台湾基本上没有什么 发展发光发热的空间啦。
嗯，
啊，非常
选择比较少。
嗯，
哦，
就大家的想法，
大家的想法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出国想要留学的领域变多，然后那学生的那个嘞，就是比如说学生的形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就比如说早期的学生比较怎么样，然后现在比较
也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啦，因为这有一些家里的压力啦，很多人说这个家里说哦，家里要我这两年出国。他也可能没明讲为什么，不过我们都知道说可能是因为他担心，
嗯，
家里有担心战争的一个可能性啦。
嗯，台湾不够安全吗？
对啊，因为习近平习近平是 这五年是最可能想要立下功业，立下他历史留名的一个时刻啦。
嗯，
那我 never 了嘛，因为再晚他就老了。
对，
那刚好又是跟美国正在政治斗争，然后台湾又是两国之间的这个，
嗯，
正中间，
卡在中间，
对啊，
嗯，
很有可能在十年内有一些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哦，
所以大家也是有家里的压力啦，
哦，
也不是说他个人怎么样，就是家里就是说你不管你想办法给我出国，
哦，就是所以学生有点年轻化的趋势嘛，
嗯，
通常你就是十年前他通常学生平均的那个年纪是大概几岁？
应该 大四或者是工作一两年的时候研二之类的，现在很多
二十五岁以前，二十五岁左右吗？
对，差不多，25、27左右，现在非常多，都21、22、23。
哦，就是应届毕业生这样子，
嗯，
就是几乎应届就是要直接出去这样。
对啊。
那人数上有什么变化吗？就是你们有受少子化的影响，还是还好？
哦，还好了，我们不受少子化影响。
哦，因为想要出国的人都还是一样，就是差不多。
嗯，
哦，那你觉得就是因为刚好提到，就是你就是 Mason 其实有办了很多活动，
嗯，
然后那些活动是反正就是我想是 for 就是出国前、出国后，或甚至留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准备。然后因为其实这我觉得这个跟我之前访问一些在国外的校友，或是比如说 GRE 的校友，然后或是出国然后在国外转职的校友的经验蛮像的，因为他们在国外转职当工程师或者在国外找工作，他们都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科技业景气不好啊，或是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下，他们觉得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 networking， 就是那个不管是透过在原本学校读书的时候认识新的人的 networking， 或者是甚至就只是在 LinkedIn 随便 密一个陌生人，请他帮你内推的 networking， 就是在国外求职，他们的主要的共同点就是 networking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吧，所以 Mason 就是办了很多活动，其实好像就是很强调各种连结，不管是在读书前或是工作生活的连结。你觉得，你觉得对你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 networking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然后它重要吗？那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要有两种人，而多数的人是太缺乏 networking 了，因为觉得说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觉得说做好在自己做好老板要求的东西就好了，
对，
等到真正发现公司把它当免洗筷的时候也来不及了，这样子就是说啊，平常就应该要去探索一点点职涯的不同的可能性了，不要再等说公司被当免洗筷的时候才来不及探索了。
你指的是就是职涯的发展趋势吗？
例如说假设同学可能就像在快消品业做，他可能是想要试图去有所表现，公司表现好，但其实这样他应该为自己赶快说找一条退路啦，因为如果说产业一旦不好的话，他有没有什么退路这样子。而那时候你的弱连结就很重要啦。
对，
而这个弱连结这个东西，大家平常就比较畏惧参加这种活动啦，说啊天哪，有这个 networking 活动，这个会不会很丢脸啊，没认识半个人啊，很
尴尬
啊，我全面发呆啊之类的，好可怕，大家都感觉很优秀，
真的好
可怕这样子。对啊，但就我觉得说就是要更勇敢一点啦，更踏出舒适圈的那种感觉吧。
你指的弱连结是弱连结吗？刚讲的
举个例子好了，例如说我每年都会举办很多 CS 小聚啊，或是念资工领域的一些聚会啊。
对，
那资工领域的聚会，很多人就想说哇啊，我不是台大，我不是清大，我不是交大，我去那边是干嘛？对啊，他觉得说自己不台青交去了会很奇怪，或者说啊，反正就有很多很多理由会想说让自己退却了，
让自己就避开自己不太舒服的状态，比如说要认识新的人，要开启新的话题，然后要去一个可能有很多厉害的人的地方，这样子会找很多理由不想去，这样子。
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说就是要练习啦，毕竟你现在这个舒适的环境都不练习了，你未来会很紧张的环境啦，未来你可是在国外，在美国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对，
哇，这个平常就没有突破舒适圈的习惯了，你到国外就很难突破舒适圈了嘛。
哦，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这人要更勇敢的去突破舒适圈，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练习突破舒适圈这件事情，除了勇敢之外？因为我觉得鼓起勇气就是鼓起勇气，可是有没有什么 steps 就是我们可以 follow，
就是参加这种人畜无害的活动啦。
Okay.
像我们办的活动就很人畜无害啦，大家都很 nice 之类的，对啊，所以如何踏出舒适圈，就是当然就是先参加一些比较温和性的一些交流活动啦，
温和的交流活动
就是大家互相分享的那种交流活动啊。我们很多活动就是就算是这个台大学生，他也不会说哦台大各位没有，我们都是很乐于分享的那些同学，他不会那种很多的
竞争或是 show off。
对呀、啊当然会有少数外面的活动会比较竞争 show off， 但我们至少我们这边算是很温暖的一种活动
哦。
对啊，我觉得要就是先从软的开始。
对，那参加这些活动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小 tips， 就比如说一开始去大家就会很尴尬、啊、不知道聊什么啊、然后没有，然后或者是你可能去那边一个活动，去活动可是那边你一个人神都没有，然后就像说假设我是台大的，我去至少我跟另外一个台大人我们还有一些连结，是哦我们台大你有没有吃过你有没有吃过蓝家挂包类似这种。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完全就是跟这些场域没有关系，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秘诀可以教大家？
我觉得就是多听吧，
就先多听大家聊什么、
啊、就 relax 啊，多听啊，就是大家可能太多时候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了、
OK
有没有想说啊我这样子会不会蠢啊，我这样子我什么烂学校之类，我什么烂工作，这样感觉自己没东西。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把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哇你的东西好有趣，我想听一下想了解一下、这种态度就好了。但这个当然我现在嘴巴讲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就是 这是一种心魔啦，大家就是想说啊，我今天会不会看起来很丢脸，我今天会不会讲一些蠢话，这就是心魔要突破的心魔了。
哎，对，我觉得你讲的很好耶，因为你这样讲就让我想到，确实我以前参加那种什么交流活动的时候，好像就是会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其实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你的自己的这些想法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大家如果只是想要去交流的话，你讲出来的话或是对方讲的话，其实是你们的在那边交流的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
嗯，对啊，当然这个东西，这个是心魔的部分，就是要多这层多练习啦，一回生二回熟。对啊，就像我会鼓励说，我们先参加我们这种软性活动嘛。Stanco 也有教室很多伙伴，
对，
也不要没想说啊，我这小弱鸡这样子，说不定坐你旁边的人交流一下这样子，就会交到一个好朋友这样子。
对对对。
不要一直在想说啊，我自己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别人怎样，那
不要太多预设，不要太多预设。
当然，这样讲起来很简单了，就是要多尝试而已了。
嗯，好像练，这是需要练习的这样子。那还有吗？那如果就是说，就是这些小小的叫 networking， 会了，然后在有没有什么其他在比较大一点，就是比如说找工作上，或是出国留学，或是在人生各种机会的 networking， 觉得有什么成功需要必备的条件吗？
我觉得如果说到了未来这种学校的场域啊，到了国外的场域啊，就是之前的累积的综合啦。你要结合到之前累积的勇气，之前累积的一些经验，之前的一些英文口语表达能力，还有之前的一些软性互动的一些技巧之类的，这通通都是之前的累积的综合啦。
各种小小的东西的累积，然后让你会发展出一个新的。
对啊，而这些东西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台大的时候做的比较极端了，因为那时候我就说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那时候整个大三，我参加的每一场讲座我都举手发问啊。有时候他干嘛？我说我就锻炼自己的勇气啊。有时候就那没问题怎么办？不管啊，编个问题啊。嘿，那你刚才讲的地方蛮有趣的，可以讲一次吗？这样。
哦，
我不要不懂。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句型耶，你可以再讲一次吗？
对啊，对啊。啊，就我就不用担心自己问什么问题了，他也很开心有人问问题这样子。
真的耶。不用，不会问蠢问题的方法，就是你刚刚讲到那个很有趣，你可以再讲一次吗？
对啊，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可以再深入探讨嘛之类的。
哦，为什么你在读？就是你刚刚说你在台大，就是因为你很害羞内向，所以你决定要每个你去参加活动都问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决定？
因为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就是一个会一直不断想要跳脱舒适圈的人吗？
对啊，
你的个性是
这样。至少我在台大的时候尝试这么做了，那时候尝试说，我参加所有讲座我都要举手问个问题，
就一个给自己的承诺。
对、啊、那对啊，这就是要勇敢举手，不然我就想说啊，我未来出国参加研讨会，我不敢问教授问题，教授认不得我了。
哦，
这就是小小的累积啊。
对哦，因为你其实是有一个大一点的目标，是你觉得你希望到国外生活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畏畏缩缩这样。
对啊，
所以为了这个大的目标，你从现在开始就告诉自己说你要慢慢的开始一些小小的突破，例如先从问问题开始这样。
对啊，而甚至是参加一些那种都会有一些 event 啊，
对，
聚会啊，我就说今天的目标就是要认识一个新朋友，三个新朋友之类的，然后逼自己主动的去做，就说哎，你是谁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你参加一个社交活动，或是像你讲 networking 的时候，你会给自己一些小的目标吗？例如说我今天要讲的话，我今天要发言，或者我今天要认识一个人，或是几个人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这很重要啊，不然的话就现在都不敢了，然后未来就不敢了嘛。所以就是想办法吧，这样
想办法、就是、
自己想办法，
想办法先突破一些什么这样子。
嗯，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要突破舒适圈呢、
啊？因为我就只会念书啊，至少高中以前都只会念书啊。那进大学就想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一直念下去好像也蛮好的嘛，就是反正成绩好，然后就是好像也没有不好啊。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能一直 只念书下去？
因为我知道未来有一天要进公司要面试啊。
哦、
就算你是软体开发工程师，你总是要面试啊，你总是要见客户啊。对啊，更何况就是未来如果要出国留学的话，你有一堆机会课堂讨论啊。
对
啊，这些东西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啦，就算你是 在念 coding 的你还是要有发言的机会啦，
你总是要与人交流，所以你总是、啊、你发现这个件事情总是重要的这样子，
所以要在舒适圈的时候就多尝试啦，
哦，才自身自己还出事的时候，
对啊对啊，重点是趁大家还在讲中文的时候啦，
对，
而且趁年轻尝试嘛，
嗯，
这样子
了解、
如果你进业界之后、嗯、啊，这个你的客户讲，你跟你客户讲错话感觉会影响到你的薪水和表现，那、啊、你跟你大学同学讲错话不会怎么样吗？
对，顶多被笑而已。
对啊。
哦，对对对，趁你现在成本还很低的时候多多犯错、嗯、
对啊是啊
没错。那聊完 networking 之后就有点好奇，就是当初、Mason 是怎么知道 Stancoe 的，然后跟我们就是当初跟我们合作的契机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第一次认识到 Jerry 吧，
嗯，
我就拼死拼活想要合作啦。
哦，真的吗？拼死拼活想要跟我们合作。
对啊，那时候 Jerry 那时候这个班级没有很大，
嗯，
然后这个学生也人数没有很多，哇 ，Jerry 就非常有热情啊。
对。
教的也是非常的尽心尽力，
对，
跟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差别。
啊、OK，
真的是很厉害。
那就好。
对啊，真的是很厉害。
就是怎么可以这么久都是一样是吗？
对啊对啊，重点还是史丹佛毕业。我想、
okay.
真的假的、啊、真的哇天哪、啊、对啊、所以合作契机没有是赶快跟我们合作吧
哦
对啊，我们就需要好多同学需要学 coding， 这个年代就是学好英文学好 coding、啊、就是你啦，你要不要跟我合作，拜托啦，求你啦、
哦、
拜托啦 come come
那时候是2019年吗、嗯、2019年之类的
日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推一堆学生去说、
okay.
哇就是学好 coding 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
当初合作的时候就是那时候 Mason 已经那时候就已经觉得 coding 跟就是 coding 的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吗？
我们一直在找这方面的好老师啊、
okay.
一直都没有缘分啊、一直没有一个能力强然后又会教学能力的人。
OK
哇 Jerry 就是能力强又有教学能力的人
就是你了
哇那有机会吗？真的吗、天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哦、那现在当时是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吗？就是比如说觉得很会教吗、或是很嗨这样子、那你觉得现在你对 Stancoe 或是对 Jerry 的印象还是差不多吗？还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改变吗？
最奇怪的就是没什么改变
就是一样是不是？
对啊，他一下哇天哪，重点是他现在家里有生小宝宝了，
对，
还能够这个继续教到深夜哇
对
这不是
都不用回家
对啊，这个家里宝宝都在那边哭了哇这个真的是鞠躬尽瘁了、真的是不得了
那最后我想问的就是就是像你那时候会说，就是你刚刚有会有说你在很早之前嘛，好像很几年前就会跟学生说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学什么专业你就需要英文跟 coding、那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在 AI 大量的发展，当然 AI 发展一阵子，可是在可能 ChatGPT 出现或现在很多 AI 的工具之下，好像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在这一两年中，然后你会觉得你现在还是会想要跟学生说一样的话吗？一样的建议吗？就是你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明明有很多 AI 工具或很多很便宜的工具出现，你觉得大家还是要学程式吗？尤其是不分各种领域，不管你是商你是材料你是资工或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更需要学程式了，
更需要吗？
再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的时刻了。因为这个程式你懂程式你才能够问对问题嘛，这个 AI 的年代 AI 不会直接给你答案嘛，因为他怎么知道你要问什么，而你今天要会问对问题你才能够 AI 才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嘛，第一个你能有他才能够为你而用嘛，
对，
第二个就是 AI 可能给错误的答案啊、
AI
答案不见得是对的呢，你要检查呢、我们有很多同学把那个自己写的 essay 文章丢到 AI 改一改改出来读起来佶屈聱牙的，这个效果不彰。然后很多 AI 解题也是解错了。总之 AI 不见得是正确的啦。不要去直接全部相信 AI， 这是最重要的。你怎么去检查？就是你要有 coding 的能力嘛。所以除了你能够利用 AI 之外，你还能够帮忙去纠正 AI 的错误，或者是调整 AI 的答案。不要去全信 AI 了。当然接下来就是说你能够去利用这个工具，你就再也不是只是消费者，你还是可以创造一些，你是工具的使用人而不只是消费者了、这很重要嘛，未来的技能。
了解，真的好像真的蛮有道理的。 那 Mason 你会想要给就是目前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有什么建议吗？不管是他正在准备考试或是他已经准备要出国，嗯，大方向的，嗯，
大方向哦，念好英文念好 coding 就够了。
好 OK 好，
对啊，
那
当然要有勇气，
有勇气
踏出舒适圈，
踏出舒适圈，
但念好英文念好 coding 一辈子受用。
OK 没问题。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我今天没有提及到，嗯，然后你觉得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嗯，都有了。
都有了吗？
对啊。
好，那就这样咯。
好。
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留下五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拜拜。